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圣言，圣经的美妙不仅在于它出自美妙的上帝，还在于它可以将欣赏圣经之美的你我变成人间美妙的风景线。请听王静之博士为你分解圣经之美。
那么下午呢，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呢，我们来研究一下我们人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梦想。有很多人呢在探讨人生的时候呢，就觉得人生的问题啊，就是四个基本问题啊。比方说这个佛教释迦牟尼就认为人生的问题就是怎么样的问题啊，生老病。他说这一生他就是一个问题了，生老病死出生就是一个问题。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出生？大卫说在我母亲怀孕的时候就有了罪，我还没有生，那么就以母亲就是一个有罪的一个身体。所以我们人生这一出生啊就意味着问题。可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嘛，我们人类究竟有什么样的梦想呢？现在有很多梦啊，最早提到美国梦，后来又出现澳洲梦，现在又出现了中国梦。那究竟人类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梦想？我们梦归何处？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属？什么才是我们所要进去的这个彼岸呢？所以我们看一下圣经一个核心的一个主题。我们如果是打开圣经，其实啊，你注意到一个问题，其实圣经没有那么复杂。我们昨天介绍它有个很核心的一样东西，那就是十条诫命，这个是最核心的一样东西。整本圣经浓缩就是十条诫命，展开就是整本圣经。但是在整本圣经的里面，它还有一个就是比较一个原型的一个东西，这个原型呢，应该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来寻找。创世纪呢，常常让很多人呢很迷惑啊。第一个迷惑呢，就是第一章和第二章啊，它好像有点不一样啊，而且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呢，似乎也有一些间隔，所以呢，就导致了很多人呢对创世纪的研究有不一样的一个结论啊。这里呢，我也说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人就是问这个地球它的这个时间，圣经与创造论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大概是6000年。现代科学根据大量的考古研究，比方说恐龙化石啊、三叶虫啊、溶洞啊、地下迷城啊等等啊，都一直认为地球的存在时间有大概35亿到45亿年之间的差别这么大，感觉有一些疑惑。它实际上呢，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法吧。因为现在的这个地质学的研究，它就是考察这个地球啊，这个它有不同的这个什么岩层，不同的这个地基层，所以它就是不同的这个地层啊，它是在不同的世纪所形成的。所以如果说你这里有1、2、3、4、5、5、6个不同的什么冰川纪啊、什么什么纪啊，这里的话它就是几十万年甚至于上亿年这样逐步形成的。1982年在美国华盛顿州有一个山叫做 St. Helens Mount Helens， 这个 Helens 山呢，它突然呢火山爆发，它火山爆发以后呢，这个当时所覆盖的地方呢，那整个这个西北部就是烟雾弥漫，它这个火山爆发的这个里面爆发物呢，里面火山的已包括就喷到最远的是80多英里，那就是100多公里高，那么老远的地方都受到影响。那这个烟雾呢被吹散之后呢，那就覆盖的面积啊就更大了。根据这个地质学的这个理论，一般的这个火山爆发以后，那么它就出现了所谓的各种岩层的这个说法就出现了，而且呢说这个当时的生命现象就全部被消灭就没有了，大量的森林被毁坏。10年之后， 这个地方的生命啊重新出现，打破了地质学界认为需要至少是一两万年才能出现的这个状态。所以呢，就在这个 Mount Helen 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建了一个中心，它建的很有意思。一个是展览中心，这个展览中心把当时火山爆发的这个东西展览。可是旁边有一个呢，就是创造论的这么一个创造论的研究中心，就是在这个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边，它所形成的火山爆发之后所形成的现象，和地质学认为需要几十亿年所形成的地质的这个岩层的现象是相当的。这一个火山爆发呢，实际上就把地质学的这个理论呢就给它粉碎了，就是这有一个在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一个现象，就你地质学研究的这个结果，你认为需要几十亿年的，它就那么几十分钟就搞定了，就这么一个事件。后来呢，他们又在有些地方研究呢，又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个不同的地表层啊地层，就他们有一根树啊，横穿好几个这个地质的这个岩层啊，你一棵树它的寿命也就是上千年嘛，一棵树贯穿这个据说需要几十一二十亿年才能形成的这个各种岩层，这一个现象呢，也是把给现在的地质学提出了一个强大的挑战。1986年呢，也是在美国的这个中部，美国中部呢，当时有一个学校就为在学校是否可以教授进化论就打官司。实际上，美国为在学校是否可以教进化论打官司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更早的19世纪末，就在我在美国住过一个地方啊，我住在当时那个地方叫 Dayton， 但离它很近的一个地方，曾经有了一个很有名的叫猴子官司。猴子官司也是为教进化论这件事情，那么那件事情太远了，就是1986年这一次打官司，就是因为有一个中学的老师，他在学校里面就教创造论，教创造论这个校方就说这个违反了我们的教学的原则，不允许，就要开除他。那开除他也不服，于是就起诉学校。其实学校这件事情闹到法院，当时新闻就吵得沸沸扬扬，双方呢就各有一批支持者，就到法院来帮助提供证据。进化论的这个科学家当时来了200多位比较有重量级的人物，到法院来提供进化论的这个证据。创造论方面呢，有许多人的声援，可是真正有比较有重量级的能够拿出证据来的，就来了一位科学家，他的名字叫 Robert Gentry。 这个人呢是在美国，这个他工作的地方呢离我家不是很远，他是在美国一个核实验，美国国家核实验的一个实验室工作的。那他就带来了一个小石头，这个小石头呢是他是研究这个花岗岩以及这个反正是最硬的这个岩石里面，他在研究的时候发现呢，在这最硬的这个岩石上面，他找到了一圈一圈的这个在科学上称为晕圈，就是啊，这个比方，像我们以前文革的时候啊，有个毛主席像是吧，毛主席像那个放光辉啊，一圈一圈的那个，啊，那个就叫晕圈啊，这科学里边叫晕圈。头晕的晕，那么他的这个岩石上面的这个就出现了一圈一圈这个晕圈，不同颜色，他就把这个石头拿来，根据地质学的理论，这个岩石原来的地球是一个熔岩的状态，那么经过几十万年甚至于上百万年的这个长时间的这种冷却，慢慢的从那个熔岩状态呢就变成了一个固态，然后固态的石头啊又经过了不晓得多少年，逐步的就变得很硬了，有这么一个事儿。这是这个地质学进化论提出的这个理论， 他就把这个石头打开以后啊，他就提一个问题，他就说，我提出一个上帝创造的证据。这个研，因为他是研究这个核物理的，就是搞这个核爆炸的这个东西。我们学中学学化学，大概学过有一些元素啊，它属于放射性的元素。放射性的元素呢，它要对变，它什么铀二三八、铀二三五啊，最后一直对变呢，稳定到什么铅啊什么这之类的。它在放射的，它在对变的过程中间，它就会放射这个这些射线。这些射线呢，就是有不同的颜色，就形成这个冰圈。可是这个时间非常短，这个时间不到一秒钟，这个过程就完成了。那么这个过程完成，那个冰圈就消失，就没有了。可是你要把这个冰圈要保留在这个石头里面，就是看录像遥控啊停下来了，这个可以保存。你否则的话还在继续的话，那个光那个射线。没有，可是他就拿出了这个石头，这个最硬的这个花岗岩，这里面有这个，所以他把这个证据提出来以后，当时就那200多个支持进化论的科学家就非常的感慨，没有反证，没办法反证，就说了一段话，就说这是一个小小的奥秘，我们还不能够明白。他呢就说，这就是创造的手迹，上帝创造留下来的手迹，也就是说把这个他创造的时候，这个是属于熔岩状态的，然后在极短的时间里面，上帝用最高的这个高温高压啪一下形成了这个岩石停下来，瞬间完成，让这个熔岩状态瞬间形成最坚固的石头，才能够让它这个元素放射出来的那个冰川得以凝固在里面。这就是他提出了这么一个创造的证据，这个证据到现在没有人攻破。那么他说明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个创造论的证据和进化论的证据，它其实呢我们都是根据同样的一个地球，但是你也看到了，就像我们上回所说的，同样一本圣经，你可以读出两个不同的结论出来。同样一个地球的证据，洪水以后的地球证据，按照洪水的这个记载来解释它，我们就会回到圣经的结论。如果你抛开洪水，用现在地质学的这一套理论来说的话，你就会得出进化论的这个观点。所以一套证据，不同的解读的方法，可能就得出两个完全不同的结论。科学家们呢，后来呢就想说，这个登月，说地球嘛，它总是有变化的，地球上面的风云变化特别多，所以我没办法测，真正的准确的测这个地球上发生的这个事儿。可是月亮上的东西，没有人到那个上面去。如果说那个上面有什么变化，它基本上是一个稳定的。那如果整个这个天空运转，这些灰尘啊什么东西转到月亮上去，它也不能去哪儿，它待在哪儿。如果说地球有几十万年甚至几十亿年，那月亮和地球的寿命啊差不多。如果能够按照这个理论去推测，那么月亮上面的这个所堆积的这个灰尘应该是非常的高，非常的厚，因为经过几十亿年啊，它每一年加一点的加一点的，它就加了很多了。据美国登月的宇航员回来报道，他们在月球表面发现了只有8厘米的灰尘，也就是说，这个堆积的，你说的这几十亿年恐怕不存在。恐怕就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面，那么堆了7-8厘米的，就这么厚的那个灰尘，所以他们提出这么一个外证。就当时还记载了这个宇航员在天上，那登月之后呢，在月球上面朗诵了圣经的诗篇的第19篇，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我们如果说要从创造的这个角度来
看化。当然创造论呢忽略了一件事情，创造论呢它忽略了上帝创造只是在前面六天的创造，当这个人类犯罪之后，大自然的规律啊和前面六天的规律啊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个事实呢被创造论呢所忽略了。而且今天的创造论的科学家啊，我是讲创造论实实在在的创造论的科学家，他们很难以理服人的地方呢，是因为他们都不守恒心。他们要证明这个地球是用六天创造，他们相信地球是在六个24小时的这么六天创造的。可是同时又是这一批科学家他们又不守这个安息日，导致他们的这个今天流行的创造论同样的也不完善。那么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这个更为完美呢？我们就说它其实这个地球是经历了上帝的完美的创造，可是中间有罪的出现改变创造的这个格局。创世纪的第一二三章就是整个圣经的基础，整个的蓝图又也就在这个圣经的一二创世纪一二三章里边。我们可以说第一章呢它是概括的把整个创造的秩序把它描写了。那我们这个读创世纪的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这儿就不花时间来一一的分析。大致的这个第一天创造的天地，那么第三天啊第四天创造的东西就充满第一天的创造，一天把天地分开，上帝就造这个星星啊这个太阳月亮把空中装饰起来。第二天这个大地和水分开形成，那么它在这里呢第五天在就用这个地上的这些水竹啊等等把它充实起来。那么第六天创造了动物啊，也创造了人类。那么人类创造以后可以说整个创造达到一个高潮。所以第一章呢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概述。那么第二章是干什么呢？创世纪的第二章就是把整个创造中间最重要的三件事情说出来。所以第一章是总论，第二章呢创世纪的第二章就是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呢？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或者你打开你的圣经创世纪就可以看到，在这一章里面啊，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安息日。安息日就是在整个创造体系完成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前面我的几何几何解出来没有啊？没解出来问题又来了，又来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一点，你说小明今天过生日，今天是他生日，问这个生日是妈妈的日子呢还是小明的日子？谁的生日？是小明的生日吗还是妈妈的生日啊？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我们说十月怀胎，当然这一天呢就是妈妈的生日了，妈妈那天把孩子生下来，把小明生下来，小明是这一天的产品，生的这个主体是妈妈。他这个生日的计算呢特别的有意思，生日的计算它不是在妈妈生的这个过程，不是生日，是生的那个时间点结束才是生日的开始。那为什么要纪念这个生日呢？妈妈非常高兴啊，在家里多一个孩子是吧，哎，说这个日子以后就是你的生日，以后这个妈妈孩子过生日呢，这个孩子特别是懂事以后就明白儿生母苦，所以在生日的时候呢就应该纪念妈妈为父母养育之恩，那父母对这个孩子呢家里多了一个人啊非常的高兴，纪念他，欢喜他来到人间。安息日就是这样，安息日这个上帝创造了六天创造的过程是一个整个让地球出生的这么一个过程。当这个脐带一剪，当这个女人一造完，一切工作结束，上帝就歇了他一切的工，从那个时间点开始就安息日就开始，就作为地球的生日的一个纪念。
这个日子本来就是应该是妈妈的，对吧？生日是妈妈的，这个安息日照道理应该是给谁的？上帝的日子，那是他的创造这个过程嘛。但是呢，他为了给人一个胎记，是吧？出生的这个胎记，这个安息日就是人间的胎记。所以我们纪念安息日，对于人来说是感恩上帝的创造和养育，特别是救赎。那么对于上帝而言呢，他欢喜地上多了人，也是一个日子，两种不同的感情来纪念这个安息日。人呢，现在什么都可以改啊，特别你到泰国去，我那么多人妖，你现在不单是可以改姓名，还可以改性别，但他有一样改不了，年龄改不了，生日改不了，是吧？出生的日子改不了，出生的胎记也改不了。而上帝呢，这个给人类啊制定安息日，也就是给地球人给他一个出生证，
这就是你的胎记，走到哪儿，从哪儿来的，地球来的，怎么知道是安息日？这就是他们。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就如同生日是为孩子设立的。可是孩子不是生日的主体，妈妈是生的主体。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安息日的主体，上帝是安息日的主体。这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上帝常常是用这个人间的一些关系来说明和他之间的一些的关系。那么这里边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安息日，摆在第一号第一道位置。那么安息日完了以后，你觉得再下来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造人了，是吧？啊，第二个事情重要的就是人，人是怎么造出来的？人是用尘土所造的，啊，这里边的。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重要问题，就是伊甸园。第二章第八节就开始说，上帝在这个伊甸的东方立了一个园子，是吧？这个园子呢，就把人安置在地上了。所以我们在第二章里边，我们看到上帝造男造女。第二章花了三个笔墨，最比较重点的前面的三节经文是讲安息日，这是一个重点。造男人的这个部分没有花多少时间，一句话过去了。但是造女人的这个过程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昨天谈过了，是吧？首先上帝用启发式的教学让亚当明白他的需要，然后呢来实施对女人的这个创造。同样的花了更多时间的还有一个就是伊甸园，伊甸园也花了很多的时间，上帝来描写这个伊甸园。大家有没有去想过这个伊甸园是什么样的样子？你看一下，这个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然后有河从伊甸园呢流出来，滋润这个园子。然后这个河这个水呢又从伊甸流出来，分为四道河流，流向全地。我常常讲到这儿，我就喜欢问一下问题：这个伊甸园是东北平原呢，华北平原呢，还是属于这个高山呢，还是什么？是平原还是高山呢？啊？嘿，我们在种过地的是吧？种过地的人大家都知道，你要灌溉的话需要水，对不对？灌溉是不是需要水啊？那水要流动的话，它要需要要什么？这个要有点坡度啊，要有坡度才可以流动。这个坡度呢，就是这么一个园子，它里面有一道水要流动，流动要把整个园子滋润浇灌，然后这个水要流到外面去，还要形成四条大河。那你觉得这个河的是平原流出来的水，还是应该在一个很高的地方流出来的水？很高的。所以以前讲李白飞流直下3000尺，那想象力不够丰富。你看将来这个新游乐场下来的时候，那个墙
这个长宽高都是一样的，4000里啊，那水流下来，飞流直下4000里，从广东一直流到北京，北京流到广东，得有这么大的这个瀑布才会形成这样的大河，水才能够流向整个全地，否则让你平地怎么流啊？流不了。好了，我们现在就知道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伊甸园它是一个高山，是吧？哎，确定吧？确定了哈。那几个几个还得想啊，还没出来呢。第二件事情，它的园子的正中间它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善恶树。那么上帝呢就给他有个规定，说园子中间各样树的果子都可以吃，就是善恶树的果子它不能吃，吃了的日子呢就一定会死。这个善恶树它是怎么说的呀？善恶树另外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是知识树，是吧？让人长学问长知识。什么东西让人长知识长学问呢？好，我们把它留在心里一下。那么第下面一个问题，请问男人在哪里造的？亚当是在什么地方造的？圣经没有记载，是吧？但是如果我们以伊甸园来设定的话，亚当的创造或许在伊甸园的外边，因为他造好了园子以后，他说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对吧？说明他是在伊甸园的外边，他出身不是很好。而那女人的出身这不同了，女人在哪里造的？在园子里边造的，是吗？女人在伊甸园。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也要想一想，这个男人出身啊，这个亚当出身啊，是上帝创造的，没有跟人打商量的。那女人出身，你觉得是上帝单独的意志呢，还是上帝和亚当商量之后的结果？亚当如果不同意的话，你说这事怎么办？这杨医生啊，你的外科手术的病人不同意，你还能下刀吗？啊？哦，不能下刀了。所以这个上帝要从他的身上拿一个肋骨出来，得亚当得同意。但我们昨天已经把这个预言解开了，这个女人预示的教会，这个教会要成为在伊甸园的一员，她得自己点头，就是说人类得同意才可以。人类光是同意还进不去，还得和象征着基督的亚当合作才有可能。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进入上帝的国，光是自己愿意这还不行，还得怎么样？还得基督再跟他合作才有可能。再来一个问题，这个试探以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试探以后呢，上帝就拿着就用天使封住了通向什么的道路？通向了通往这个生命树的道路。那请问一下，这个伊甸园它是有几道门？几道门呢？它是四通八达的，还是它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园子？它是一个封闭的园子，对不对？只有一道门可以进去，而那道门呢被天使给它堵住了，这是一个事。然后这两个人造完了以后，上帝设定安息日，说明上帝定的两个法律在什么地方定的？婚姻法在什么地方定的？园子里伊甸园定的。那安息日在什么地方定的？伊甸园。那伊甸园就是人民大会堂啊，就是最高立法院啊，就制定法律的地方啊，它就是立法院啊，这就是最高的法律机构啊。立法所在地就在伊甸园，就跟人类相关的两大法律都在这儿建立。那如果在这儿建立法律，你觉得他是不是也应该在这儿审判？法在这儿，人类犯罪的时候是不是在这儿审判的？所以亚当和夏娃偷吃这个禁果之后， 上帝在天起凉风的时候出现，那么上帝就喊了一句是吧，亚当你在哪儿？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喊他在哪儿？为什么喊他这嗓子？上帝有没有知道这个亚当当时就隐藏在这个树的后边，而且用无花果树遮住了身体？我去了以色列才明白，因为咱们中国这个无花果树，至少我们在湖南湖北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很小，以色列人呢他很骄傲，他说我们别的不敢保证，这无花果树一定是伊甸园出来的，因为这个圣经有记载，它的无花果树是六片树叶这样的，四两一片，然后两片四片，然后这个方向还有两片，这每个地方都给裹住了。他就拿这个叶子往身上这么一裹，他说：“哎，这个就裹住了。”所以上帝就喊了一嗓子：“亚当，你在哪儿？”这意味着什么？带嫌犯上庭啊！现在你至少是嫌疑犯了，是吧？天地的天使也好，诸神也好，都在看你这好容易创造这么个宝贝。犹太人说他一天都不到就堕落了，怀师傅说他不止一天，他们在伊甸园至少是遵守过完美的安息日，那不晓得一个还是两个他不清楚。有人呢就根据现在这个女人的这个经期来推断，因为女人经期跟着月亮跑的，月亮还是哪个月亮，还是那个呀，没变呢。但是如果说你超过了两个礼拜的话，她得在里头怀孕才对呀，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第四章啊，她从伊甸园赶出来以后，第四章一开始就是说有一日在人与他妻子同房，妻子怀孕生个孩子，他告诉你他们俩在里头是没有孩子的，是在外边才有孩子，要告诉你在里边时间呢不长，究竟多长时间咱也不知道是吧，但时间肯定是不是很长，那时候绝对没有不孕症，肯定没有这种事。所以呢他这个时间是非常短暂的。那么亚当在这个情况下犯罪，你作为一个嫌疑犯，所以上帝就在这进行审判，莫非你吃了我不许你吃的树上的果子吗？这叫法庭调查是吧。那么亚当这个时候呢就把同案犯给供出来了，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了我就吃了，然后上帝就要问这个女人，女人就把前面那一个教授犯又给供出来，于是上帝开始审判。你看上帝宣判的时候，这个宣判它比较有意思，我得觉得应该要打开圣经来看一下。你看一下宣判的第三章啊，上帝直接对蛇进行宣判，不讲任何的情面，没有对蛇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三章的第十四节，耶和华上帝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们知道他在跟谁说话？上帝在跟蛇说话吗？不是，跟谁说话？跟撒旦说，意味着你终身吃土，你就待在这地上，甭想再回去了。他为什么对蛇就没有再进一步审判呢？很简单，这蛇犯有前科，以前在天上犯过一回的是吧，已经给定性了，这就是一个造反的，你一个造反的头领。前两天跟一个人呢坐在车上呢，他聊他我这一生就佩服一句话，像毛主席讲的一句话他最佩服了，革命不对造反有理。这个撒旦呢就一直要证明他的造反有理，而上帝这里就直接给他宣判，你这个事儿就是有问题。那么在给人进行宣判之前，上帝先给人展示一个福音， 换句话说，上帝是在一个福音的背景之下来审判人。所以第十五节就说，我就要叫你和女子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你要伤他的什么，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在这里读到的这个女人的后裔，当然我们后面都说这个就是指的基督而言，到了基督时候满足，上帝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他来要伤蛇的头，但是自己也要付出一个沉重的代价。所以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上帝说出了耶稣的第一次降临，同时说要伤他的头，伤蛇的头，这是耶稣的第三次降临要发生的事情。在这个背景之下，然后才来对女人说话，然后才来对亚当说话。那么这个事儿完了以后，亚当啊就非常的感激，非常感恩，原来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现在上帝宣布说我必增多多的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原来这个生孩子大概是不会痛的，在女人的创造过程中间，上帝用这个过程希望她动脑筋去思想上帝的在里面所隐藏的美好的救赎的计划，可是她没有能够体会，于是上帝说那好，那你就吃点苦头，你就用自身的这个经历来尝。我们人呢、啊、学习啊，它大概是这样，上帝的是启示，人学习啊，上帝他不需要经过事情发生他就可以预先知道，人呢要亲身经历才能明白一些事儿。每一个做妈妈的生孩子的时候自己非常的痛苦，启示天下的百姓，如果有任何一个新生命的降生，一定是有人为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能带来一个新生命的降生。那么同样，当耶稣要给我们带来新生的时候，他也是要自己付上沉重的代价才有我们新生的机会和开放。男女进入婚姻，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耶稣他是用血来作为一个盟约的一个记号，是不是新约今天为什么还得用血，不流血罪不得洁净，我们和耶稣进入新约的关系也要等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这个新约才算是最后的立定。那上帝呢用婚姻用这些方式来说明这些关系，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女子和一个没有结过婚的男子，他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是会出现血的，而用这个血来奠定他们婚姻的基础，来表明这种婚姻，表明这一种永恒的关系。上帝就通过我们人间这样的一些关系来启示他和我们之间的救赎的计划。我们人间没有任何的一件事情和救赎计划脱得干系，上帝就是我们来思考圣经也好，我们来思考我们人生中间的这些事情也好，你会注意到处处都是隐藏着上帝美好的旨意。那么人呢，当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犯罪以后，是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亚当听见的他不是这样啊，亚当说这个他的妻子不但不会死，还会增加了什么怀胎的苦楚，就意味着他还会生孩子，意味着上帝跟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的那个应许还会继续。所以他刚在死亡线上准备听死亡的判决，可是忽然听到亚当要生孩子，于是他又燃起了新的希望，为了 感恩上帝给他们这个新生的希望，他给妻子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夏娃。夏娃就是一个母亲，就是一个要生孩子的母亲，众生之母。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死而必定要死的，结果现在呢你是可以再生孩子的，说明他是从死里逃生，说明上帝有一个计划给了他一个新生。夏娃这个名字不断的来纪念着上帝给人类带来的新生的希望。所以我们读圣经啊，你别看这个创世纪，这语言是这么的简单，可是你要是带着我们的这个情感去体会上帝的这个计划，你就发现这里面可以说是沉甸甸的装满了上帝的爱。每一件事情的记载都是装满了上帝的爱。第三章的接下来的这几件事情啊，就导致了我们的现状。第三章第21节是上帝呢就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把他们那个树叶做的这个衣服啊给他拿掉，那是搞军事演习的时候随便穿一下。上帝用一个皮子，就是预表着上帝的这个牺牲，要为人遮体的，是上帝要上帝的羔羊啊，为人来牺牲。那么现在呢，就说这个人已经和我们相似了，知道能够知道善恶的，现在又怕他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上帝不是不希望人活着，而是不希望人永远的在罪恶之中活着，所以断了这条永远的在罪恶之中活着的这条路，把它打发出伊甸园。所以我们人类就从伊甸园搬迁出来，亚当和他的子孙们从此之后，他们的眼目就应当是眺望伊甸园。伊甸园就是他们时时刻刻想要回望的这个家乡。我们在这个伊甸园里边有生命树，而人类犯罪的结果导致人没有办法再回到伊甸园这里，没有办法回到生命树，也就是说他的生命没有办法一直的延续下去，人就必须经历生老病死。人最大的问题，从圣经上看的话，就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死亡。众人都犯了罪，死的那个工价，罪的工价就是死亡。你不解决这个死的问题，人的问题没有解决，而解决死的问题，死的根源是因为罪，所以必须把它这个根源给它解决了，然后这个死也就除掉了。但是这个伊甸园的这一棵树，它始终是给人带来永生的这样的一棵树。那么这里面呢有一段话，就是说上帝把它打发出去，打发出伊甸园，在希伯来的那个地方呢，他用了一个词儿，这个打发这个词儿啊，意味着就是让他和伊甸园离婚了，分开了，这才有到启示录耶稣最后羔羊的婚宴，要和新耶路撒冷要重新的结合。那么这个新耶路撒冷和伊甸园是什么关系呢？我们休息一下，下场再继续。